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两个感人的修炼故事，他们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里面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并以真善忍法理面对人生。当他们遇到危难的时候，大法展现的神奇事迹，他们都感恩大法给予的福赐，透过修炼亦见证大法的神奇力量。故事的主人翁以自身的经历鼓励更多的人去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第一个故事是讲有关一位台湾硕士生遇夺命车祸绝处逢生的故事。在一个天蓝得好靓的日子，一位做紧警卫主管的刘弟友带住个仔，个仔是台湾明治科技大学的硕士生于哲，他们来到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广场，大友在一旁望住个仔，同一班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队员一起举手落手，准准确确地打起鼓，上面发出令人振奋的发音。在那时，大友就侧个面过来，止不住地流下眼泪。刘大友说，见到宇哲由死翻生，自己无论用什么语言都讲不完对大法师父的感激。大友的爸爸是上教军人，性格很严谨，平时不笑又不讲，管教是很严。他由细到大都是在这种威权的教育模式下读书，不过考到大学之后，他开始叛逆，迷失了自己。他成日在度想，究竟人生是不是只得读书的呢？自己的未来又会是怎样？百年之后又会是怎样呢？在那阵，大友的心里面很苦闷。在退休之后，大友在不同的行业的业务工作里面历练成长，但是他内心深处的疑问始终未能解开。为了找生命的答案，他放了工之后成日去图书馆。有一天，他被一本金色封面的书深深地吸引住，那本书叫做《转法轮》。《转法轮》是法轮功的主要书籍。大友回忆这样说，在那年是1999年，他回到家之后很快就看完《转法轮》一次，之后又看到大法师父在录像里面打大手印，看完那阵整个人都震紧，内心很激动，真是说不到是什么心情，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这本书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就好像打开了自己全部的思维。这一本绝对不是一般的书，当时自己就知道这一本书就是自己一直寻找的真理。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他太太有了 BB， 大友开心至极，他觉得这个小朋友跟他一样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他说是当时隔住太太的肚皮每日读转法论，直到他出世前刚刚好读完一本。由宇哲牙牙学语开始，大友就已经带着他一起学转法论大法的书和念法轮功。 想为他的成长打好基础。不过去到求学阶段，大佑发现无论自己怎样教，于哲的成绩始终都不理想。当时他就想，为什么自己小的时候成绩那么好，而个仔偏偏成绩就那么差呢？其实除了学业不是那么掂之外，他体能非常之好，学校几次叫他入田径校队。由于大佑不愿意因材施教，一直坚持宇哲一定要读好书，这样将来才可以出人头地。其实大佑是复制了他爸爸那套温室化的教育方式，宇哲一不达标就发火，整套戏涌上心头，完全忘记自己是修炼人，亦几乎不记得自己当初是几用心将真善忍这个种子种在个仔心里面，直到宇哲遇上劫难，生死未卜，他才在这个重击之下才清醒过来。现在宇哲就读台湾明治科技大学硕士一年级。明治科技大学在台湾综合大学入面是排前十名，是唯一一间入榜的私立大学。在2018年9月，宇哲遇上严重的车祸，头部和四肢都撕裂，头颅内仲严重出血。大佑赶到医院的时候，见到个仔全身插满管，戴住氧气罩，身体仲不停地震，看到都令人心痛。大佑即刻扶在仔的耳边说，宇哲没事的，有师父在这里，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短短几句说话，奇迹感令宇哲的生命迹象稳定下来。虽然医院已经发了病危通知书，说宇哲情况很危急，随时有生命危险，但刘大佑心里面很清楚，宇哲一定会平安渡过难关，因为他知道师父在背后支持他们。在加护病房的最初几日，医生仲用大海啸来形容于哲脑部不稳定的状况，但大佑一直在他耳边默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几日之后，大佑发现于哲开始识眨眼，于是大佑就凑近个仔的耳边问，等你出院之后，我们一起向同学介绍法轮大法好不好啊？如果好，就眨眨眼给我知道。宇哲真的眨了下眼，算是给了个正面回应。不过一旁的医护人员就觉得这些可能是病人无意识的反应，为了确认，医生叫宇哲听到之后试下给一个一字手势。当宇哲慢慢举起一只手指的时候，医生真的很惊讶，他完全估不到这么严重的脑伤竟然可以在几日之内恢复到意识。不过宇哲苏醒之后，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检测发现他脑部出现癫痫波，同时身体感染了超级细菌，肺部要靠机器才可以正常运作。之后大佑收到医生发的安宁疗护同意书，职能物理语言复健师和医生都认为以宇哲目前的情况可能要送去安宁病房。安宁病房是专门为末期病人提供特别照顾的地方，进一步治疗。虽然有病危通知书和安宁病房同意书， 但大友依然坚持在于节耳边不停念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同时在雨节清醒那阵，带着他一起背诵转法轮书入面的论语。大友说，我们由一个字两个字开始，慢慢背到一整句，雨节背得越来越顺，声音越来越大。当时整间的病房都是他的声音，不用几耐，雨节终于可以拔掉鼻胃管，短短的时间内已经可以正常饮食。医生原本觉得以他的状态要自己吃东西是不可能，但雨节这么快就可以自己吃东西，真是令医院的人都惊讶到不知怎么说。几位的营养师还专门来病房问，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恢复得这么快？接着大友开始带着雨节一起练功，他先由坐起身，再学站在那里，最后学会站得稳，从半边动不了到整身可以跟着练法轮功五套功法。原本他那只弯曲僵硬伸不直的左手都可以正常伸展，还可以自己用力站起身，连旁边的复健师都看到呆了。由出事到出院不够一个半月，雨节已经可以自己走出医院大门，整间医院的医护人员都见证到雨节在大法中绝处逢生的奇迹。但又说，本来好像雨节这么严重的个案，最少都要一年以上的治疗才有机会复原，但他不够一个半月就出院，连医生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可以这样。最后雨节还成了分享案例给其他医院参考。以前大友的个性火爆，成日都争强好胜，对住同事同屋企人都是这样。自从修炼之后，他变得温和有礼，对人不再是喘喘逼人。特别是雨节住院期间，他不但用心照顾，还学识了内省自己的不足，意识到要放低自我，真心为人着想，才是真的修炼人，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帮到雨节。本来看落无法解决的困境，在不知不觉间云开见日，就好像曾经因为同事之间的误会，三个月都不肯同人讲嘢的大友，现在担任保安主管，他在很多事情上都会尽量接受同事的意见，默默补足人家的不足，最后他们还变成职场上的好拍档，同事都非常信任他。雨节都说，爸爸放低自我之后态度和以前完全不同，他肯和自己沟通，我都愿意跟他分享自己的事，这些是以前根本不可能的事，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好像朋友那样聊天，真是一种很轻松和不可思议的感觉。当时在医院，雨节曾经问过爸爸说，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啊？大友答，真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等到雨节身体恢复健康，父子再一次一起学法练功。练功的时候，他们内心真是百感交集，对于生死和修炼都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回顾这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大友内心充满谦卑和感激。对于大友来说，重生的不只是雨节， 得到的还有一个焕然一新的自己。我们这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分享一位台湾退休校长在老师的推荐下修炼法轮大法，在自己得益之余，希望更多人了解修炼的美好。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回来第二节的节目，我们继续讲校长修炼的故事。罗智音是一位退休小学校长，他外表温和敦厚，谈吐又亲切。在2004年有位老师热情向他推荐法轮功，说自己以前得的很多病都因为练功而好翻。罗智音觉得这个功法可以健身去病，当时他心想对教育界的人来说有益健康当然是好的，于是他向教育局申请，成功举办了法轮功教师研习营九日班。早于2004年1月，教育局批了这个课程，一些学术界知名的法轮功学院都来参加九日班，分享修炼的心得。这个活动办得很成功，当中很多老师因此得法开始修炼。罗智音亦参加了这个九日班，看了师父以前在大陆的讲法录像，并学练五套功法。那阵时他先知道原来法轮功不单只是去病健身，而是一门修心性和练功的博大精深的宇宙大法。就是这样，罗智音在2004年1月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即是法轮功。虽然他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亦没有花时间去寻寻觅觅找功法，但他回忆起这段往事还是记忆犹新。他深感修炼的美好，希望更多人都能够认识法轮大法。参加九日班之后，罗智音每日早上都会去练功，坚持了半年，觉得精神清爽，不会再累，亦不需要再依赖人参、养肝之类的保健食品。以往他一遇到天气转变的时候经常会有神经痛，但练功之后这个毛病几乎都消失了。冬天怕冷，血液循环不好，这些情况亦有改善。他说现在只需要练法轮功就已经足够，不需要额外运动。他又说自己的身体状况一直都不错，修炼之后改善的都是一些小毛病，但练功之后那种妙不可言的感受真是要亲身体会。20年来他几乎没有吃过药，他希望更多人可以了解到法轮大法的好处。他又说在2000年至2008年，台湾的公教体系非常支持法轮功学院的弘法活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当时国际间强调和平，但法轮功学院遭受迫害的事实形成强烈的对比。在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中，他担任新竹县的负责人，邀请县政府官员参与，并带领校长和学生组队参加。 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发声，他还联络新竹县政府举办法轮功的讲座，邀请不同领域的学员分享修炼经历，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法轮功。在职场上，校长通常压力都非常大，但罗智英因为修炼，面对压力时不再急躁，并能够用修炼人的心态化解困难。由2004年到2024年退休，20年间轮调了四所学校，无论老师定是学生都对他很欣赏，大家的相处融洽，气氛和谐。他太太刘淑芬最初见到他修炼就知道大法好，但一开始不太想练功，直到2009年某一日，他发现一只脚不动得，在惊慌之余突然记得先生提过念九字真言会有奇效，于是他开始虔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渐渐只脚可以动翻。这件事之后，他决定跟随先生参加神练。起初淑芬练功时有心悸现象，旧病好似翻翻出来一样，先生话俾佢知，师傅系帮清理身体系好事，要坚持落去。一个礼拜之后，佢唔舒服嘅症状消失咗，佢仲体会到无病一身轻嘅感觉。练功之后，淑芬嘅精神变好，皮肤仲变得靓咗。佢凑孙三年，教孙女背红吟，仲会教佢盘腿打坐。淑芬仲话，修炼带嚟自己身心的转变好大，期望更多的人能够修法轮大法，得到幸福快乐。今日就分享到呢度，祝大家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